大家好，我是王冠旭。刚刚那个慧慧介绍我是什么台湾大律师，没有，不是大律师啊，这个只是一个头衔而已啦，就我们来讲就是工作的身份。今天来的有多少是上午没听过的？哦，数量蛮多的。原先我给我的主题是信念创造实相啊，信念创造实相，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信念是不是你的全部？信念可不可以给你分开？你是怎么用信念的？啊，信念就你就可以去看到，好，那我把这个题目丢一下，你们去想一下，信念到底是什么？信念创造实相，你们去体会它，它是真的吗？对，你假设认为它是真的，那你就相信这句话确实是真的。你回到这边去看一下你自己，你相不相信这一句话？就是你相信它是真的，你就可以在生活上用。信念主要强调是什么？它基本定义很简单，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什么就很多了。你相信你的男人爱你吗？啊，你相信你作为一个女人配得起吗？去评估一下，你今天假设爱一个男人，然后你相信男人爱你，但是你又相信你自己配不起，那你会发现你跟这个男人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纠结，他可能外遇，这两个信念就会碰撞在一起，要懂我意思吗？就是信念，相信男人爱不爱你，相信你自己配不配得起。以赛斯的观点，你认为世界是什么样子，跟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决定你怎么体验你的人生。啊，相信到底是什么？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第二句话，他说：“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应该很清楚了哈、哦。这中间你就会看到一个叫自我意识的东西，跟心智的东西，还有形成物。这个个体，这个能量元素，分为有高能师，还有高气呢。所以有自我意识的形成物叫信念。啊，我刚刚谈到信念，就是比如说，我相信，我虽然比较矮，啊，也不是什么大律师，但是我有自信。什么的内容是不是重复了？认为我对某一个区域的信念内容是什么？这个信念内容决定哦。你怎么去体验你的人生？啊，我们来解释一下赛斯所讲的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自我意识我们先搁置，等一下我把它聊深入一点。再来，心智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赛斯有谈到所谓的有意识的心智，然后黄金星就把它框起来叫做意识心。你们假设要看那个中文的翻译的赛斯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叫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啊，心智它在早期课程里面它怎么下定义？这个你们要习惯原谅我，因为我学法律的，所以其实管基本上对每一次啊，可能比你们一般人还计较多啊。像我们法律应该怎么样，跟德怎么样，或、哦、那个学问大了。应该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子，你违反了就要惩罚你。德呢，授权给你，看你怎么办，由你自己决定。所以，假设法条规定法官应该怎么判，他没这样判，那就违法。假设法条是德这样判，他这样判没有问题，因为授权给他处理。这是我们习惯，所以我们习惯会定义。但是定义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去了解语言文字本身。不是在框情感用的，它是在释放情感。所以一个定义的东西，假设丢出去之后，你可不可以尝试从别的角度再去定义它、体验它？这就是所谓的定义。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心智。早期课程里面，赛斯谈到内在感官与外在感官交合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心智。内在感官，你们听许医师的课应该听蛮多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肉体感官，你们目前看到肉体感官，我们假设把眼睛这个感官丢出来用的话，你觉得眼睛的感官的作用在哪里？眼睛定在这边，你们眼睛看着我，你们是向远方稍微远一点距离的在看我，所以它是往远方看的，这样感官你懂了吧？啊，假设从嗅觉，嗅觉的话，戴斯坦的是什么？他说有一种向前要进，用嗅觉，你把它主观形容的话，嗅觉的感官就是想去嗅一个东西，你会发现它有点像飘要上前去抓东西的感觉。听觉呢？听觉就是耳朵一样听远方，啊，触觉。身体跟东西之间的直接接触，这就是肉体感官。假设你体验这个肉体感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把眼睛闭上，你们去体验一下，眼睛闭上，眼睛已经没有对外看了，但是你会发现你依然在看，但是还可以看。有些人假设在静坐冥想的时候，会发现你有一个内在视觉，然后甚至会出现光，出现不同的画面，出现你的记忆。有没有看到？关闭掉眼睛这个肉体感官，你还可以运用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内在感官跟肉体感官同时可以张开跟闭上之间，你拥有一个心智可以容纳这个东西的。就是你会发现心智就是这个交合的地方，你会发现你那个心智同时拥有内在感官跟肉体感官，肉体感官对外运作，内在感官在你的内在次元里面运作。当你慢慢伸展你的内在感官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所谓的心理时间，看到未来或过去，或者你会有一种震动性的触觉，或者基本认识组织那些作用，这些内在感官都会跑出来。但是我现在强调的就是你们怎么掌握心智，在赛制的看法，它只是一个运用的状态而已，一个意识的现象而已，某一种意识属性而已，去掌握它，那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心智。好，在这样的心智上面，它的属性是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是什么？在赛斯的第三个两人之举，因为在实相的那个三个领域里面，赛斯有谈到你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当那个体验本身就有三个两难。第一个两难是什么？你内在活力想展现，找一些东西要表达，表达的东西一拉开，你会发现内在活力又变丰富了，结果内在活力又必须重新找表达，那个表达永远没办法满足内在活力，但是内在活力又必须无穷的表达。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就像艺术家一样，永远在冒险，他永远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总是内在有一个目的想去超越它。画完一幅画作之后，它变大了，所以他想再挑战另外一幅画。第一个两难就在那边拉扯。假设第一个两难出来了，再过来第二个两难呢？我们不断的在行动，但是我们又想稳定的去体验，因为你想稳定的体验，但是你又不接受不断行动的东西，你的稳定来自于不断变稳的东西。这个就是第二个两难，因为想稳定，你就必须排斥不断的变稳，但是你稳定的状态又来自不断变稳的东西。第三个两难，当你想稳定，你要一个创造的机制，你想看物品是你创造的，这时候你就开始跟外面的事情进行分离，你想把所有的事情当成物件，你是创造者，你想看到它，你怎么创造的？这时候外面就开始跟内在做区隔了，你、我、他就出现了，你是你，我是我，我现在叫王冠旭，你们不叫王冠旭。 没有看到一个我的态度就出来了，我的态度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所谓的自我意识。现在我们把赛制一个观念，我们来厘清一下，内我是什么，全我是什么，自我是什么。内我，在我理解，我演化了两个观点。第一个，当我站在我这样运用内在感官去看我内在感官的资料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朝向内运用内在感官想去找内在宇宙内在视野的那个我的态度，那个叫内我。这是第一个内我。第二个内我呢，更大本体以心理视野，他要提供建议，开始看我这个片段体，他只要有一个我的态度来跟我做区隔，这时候第二个内我又跑出来了。
这时候我是不是出来了？这个就是内我。全我呢？全我就是可以看到你所有片段体，那个更大的我。所以我是什么？我不是你的全部了，你只是运用自我去看一个人生，但是自我那个态度是稳定的，但是内容不断的变化。什么意思？你跟你儿子的关系，你跟他分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用父亲或母亲的角度，里面那个内容你跟他还是有分开的感觉，但是内容不一样。你是以父亲的角度来构成你自我的内容，而假设是你母亲的角度，或者说父亲对他的配偶看的时候，他是以配偶的身份去跟他老婆做区隔，你会发现那个我的内容是不是又不一样？就是你会发现自我的内容因为不同的对象建立出不同的关系，那些关系就不断的浮动，体验当然不一样了，我的内容就变化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用我去体验人生了，这样的我会产生一个形成物叫信念。回到信念，我相信什么是真的，就是我相信我老婆是爱我的，但是我认为女人不值得信任。这两个连结在一起会怎么样？对，那你就会发现跟他老婆结婚之后，他老婆真的也会外遇，因为不信任嘛。这就是信念交汇之后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就是信念。你相信什么是真的，相信什么是真的，有一个最强的情感叫相信什么是真的，所有的心态里面它最强悍。有一个观念叫概念，他认为什么大概如此，大概如此而已哦，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啊。你看生死这一件事，我们讨厌死亡吧？为什么？因为你认为死亡会让你现实生活结束掉，你不敢确定死亡之后会不会存在，还是你可能会怕死亡让现在的那个状况全部都毁灭掉了。这样看到自我了吗？跟信念，信念就是一个倾向性的态度，对于外投射一个标的，对他有没有产生信心？但是他有一个潜藏的，比如说一条鱼，你认为鱼会不会到大学里面去教书？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信念出来了，会打掉鱼的信念网络？所以通常一个信念跟其他信念都连接在一起，鱼不会在街上走路，鱼不会炒菜，鱼不能把它娶来当老婆，这已经把某一个鱼的信念框出来了。你相信鱼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你们的信念？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过来的？你的信念占一个主导的地位。人性本恶，人性本善， 你顺着人性本恶，你看人是怎么看的，防卫他，提防他，你根本不敢信任他，所以你必须有一个规则框住他之后，你才会觉得你安全。但是你假设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呢，那你就比较容易相信任何人，就是信念啊，信念就是这样结构的啊。自我呢，自我像以赛斯的角度，当你纵容他的时候，他会变暴君，然后把你整个人格压缩，只有你自己，然后假设加上竞争呢，支配呢，那你就变皇帝了，你就变教主了，你就变上司了，你就变活佛了，拢听我的话就对了，无什么好讲的，因为你想支配他，他变暴君就是这样，因为以你为尊嘛。但是在赛斯的看法里面，自我只是你运作生命的一个态度，你整个人格比这个自我的态度大太多了，大到你比如说你现在我刚刚设定的，你假设一生下来换了十几个工作，每个工作都有不同的专业领域，进去每个公司里面，你跟他跟别的同事，你都会有一个我他的距离，就是说不同的角色你就有不同的自我内容，你就用自我在运作。但是自我要不要去毁掉它？自我要不要去毁掉它？圣严法师讲本来就无我啊，生死皆可抛嘛。他死的时候留着两句，那个我要不要那么讨厌他呢？你想想看啊，去我执是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考逻辑，但是去我执是去那个执还是去我？对，去执的话你就比你的我更大，而你不同的角度自我的内容就会不一样。这个就是在信念上面，你像信念有所谓的核心信念，核心信念是什么？就是里面最核心的，像人性，你认为人性本恶，接着过来的信念是什么？所有人都不可信赖，不可信赖之后呢，必须设一些游戏规则来框他们，然后框住他们之后，他才不会为非作歹。我们法律就是这样出来的，游戏规则必须设清楚，这就是信念跟自我之间的关系啊。概念呢，比如说我现在讲一句话，对你们来讲，我假设把基本功，比如说你创造你的实相稀释成你用你的心态创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这句话你们相信它是真的吗？相不相信呢？去评估看看咯。今天的工作坊可以看到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它是真的哦，因为抓不到轨迹哦。所以你怎么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你用你的心态创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毫无例外，真理只有这一个，没有其他真理啊。这个真理你用下来，你就会发现啊，什么都是我。你转到这个信念来，我讲这些话给你们听，对你们来讲，不相信它是真的之前，它就是想法而已。但是当你相信它是真的时候，它就在生命里面用。信念会产生思想，思想会产生情绪，这是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中文翻译的封面所写的，当然书里面也有这句话。那么是思想去结构信念，还是信念结构思想？既然要谈一下嘛，这个应该是你们比较少接触的领域啦，而我就是要谈，谈的时候恰子告诉我说请我尽量发挥，因为他说你们水准都很高，所以我相信哦，我相信你们水准都很高，所以我就讲的比较细致。但是假设有意见想提出来， 稀释没有关系。哎，我现在已经把那个信念谈出来，那我们来谈一下信念创造思想，创造情绪。啊，我刚刚提出一个问题，是思想结构信念，还是信念结构思想？我讲一套观点，就是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这是一个资料。中间我怎么扩大它的内容？我用七个节奏去扩大它，从唯心、对应、觉察、人格自由、认真的游戏、创造到意识，七个节奏去结构它的。中间你可能只相信两个节奏，你懂我意思吗？那么你认为基本功就是符合这两个节奏，所以这两个节奏的思想内涵就变成你认为基本功的信念内容而已，那你就会习惯用这两个，其他五个你不甩它。就什么叫觉察，什么叫人格自由，什么叫创造，什么叫意识，你可能不懂，那它就没办法变成信念的内容。假设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信念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感觉啊，决定哪一个思想变成信念。这个有没有看到一个思想跟信念之间有互相进化的关系？我讲一些话对你们来讲你们可能听不懂，理解都没有，那你怎么去相信它是真的呢？既然没有理解，那么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想法，你根本不可能相信它是真的。所以我的信念对你来讲可能只是一个想法，你的信念对我来讲也可能是一个想法。你有没有看到信念之间跟思想之间有一个相对进化的关系？我传递你的想法给你，你尽量想把它复刻过来，复刻过来之后，你理解之后，你会加一些你要用的，然后你才相信它是真的。这时候想法或观点才会变成一个信念的内容，由你自己去操作。这样繁复吧，这就是思想跟信念的关系。那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会产生情绪，它怎么产生的？像我刚刚谈的，一个老公创造他的妻子外遇，我们刚刚假设从外遇这个事件进行对话的程序，看到他两个信念，一个他认为女人不可信任，懂我意思吗？但是他又想结婚，一结婚那女人就会表现不信任，外遇就出来了。我们假设从外遇的现象整理这两个信念了，当他碰到外遇的那一件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感觉？一定有感觉了嘛？他是懊悔呢，还是愤怒呢，还是懦弱悲伤呢？你有没有看到情绪会告诉他内在的信念？那个男生，因为他创造外遇嘛，啊，一碰到外遇，他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男人会不会有情绪？两个碰撞之后，他找不到信念，但是情绪就必须出来扮演，扮演哦，扮演告诉他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之后你会发现信念是不是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你皆有追情绪，你就会追到思想，追到信念。这个结构够清楚了吧？啊，所以你们只要有情绪去追情绪吧，对，然后就追到信念了。这个就是信念，你会发现情绪非常棒，就是一切的通讯系统。你像我开庭的时候啊，早期开庭的时候会紧张，第一次开庭当然会紧张，怕表现不好，怕辜负当事人，对自己没自信，又不敢跟法官对杠，而法官坐在高高在上，到底我这样讲一讲会不会判我们当事人判比较重还比较轻，哦，好多犹豫在里面，你说这样不紧张吗？所以紧张就开始告诉你我刚刚那些信念是怎么混合的了。所以追情绪就追到了，情绪有时候不要把好坏去混变它， 你只要把那个情绪出来的心灵结构揪出来就好。比如说悲伤，悲伤的情绪的思想内容跟信念的基本的氛围是什么？悲伤一个主轴感受叫失落，有一个东西失落了，可能你所爱的东西没了，那你就会从悲伤看得到是哪一个信念被侵犯的。假设刚刚我讲那个男人，他看到他老婆外遇了，他突然间很悲伤，你说他的信念内容是哪一个区块？他可能是惊不为了，然而不敢去反抗他老婆，他认为女人，他老婆非常强势，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敢用愤怒，所以他的内在力量是小的，他只能用失落来表现他。悲伤的感觉里面有一种叫非常绝望的，没有抗衡能力，他可能选择这个绝望。啊，另外一种悲伤就是有一点抗议的悲伤，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内在的信念是什么了，很微妙吧？就是信念、思想、情绪之间的关系。我刚刚是举悲伤，啊，愤怒呢？愤怒就非常强势了哦。他想改变东西，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有一个信念，刚刚外遇的信念再加这个信念，他想支配他老婆，你应该乖乖听话，你干嘛给我外遇？这个信念一加出来，跟原先那个已经碰撞了，你会发现他想把那两个信念的冲突打压掉，打压掉的时候他会用愤怒去表现，我想改变。你会发现这个愤怒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告诉你你想改变某一些东西。啊，悲伤呢，他会要慰藉，碰到熟人的时候表现悲伤，人家才会抱他嘛，安慰他。你假设面对陌生人，你会去用悲伤，可能压抑起来，可能单纯的抗议了。你假设面对你的家人，然后明明死了老公还说哎，我好高兴，人家怎么会安慰你啊？你就必须把那个失落的感觉表现得恰如其分，你才能要到你的东西啊。这就是所谓的悲伤啊，失落，每一项情绪都有啊。你像犹豫，犹豫是什么？有一个信念想去做，另外一个信念挡下来说你做了也不会成事，情绪就会这样丢出来。